不记号。同时呢，神也用很多的这个记号向世人显明，向基督徒显明，这是一个时代的征兆。真的，我是一直觉得主来的日子真的很近啊，一次一次的显明主耶稣的话真的是应验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，真的是这样的情形哈。我们等会都有一些为着这个情形，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形来祷告哈。我们先把它，今天我们呢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把它讲完哈。那后面我们还有几次，我就想讲到一些，下一次呢就会讲主耶稣生平里头所发生的事情有200多处啊，就是说同样的归在一起的话，就是旧约的预言应验的，旧约怎么预言，新约怎么应验。我想需要把旧约跟新约我们来对照一下，我们把主耶稣生平看过了以后，然后后面有几次我在每一次在讲啊，就是我们会来看我们不只是讲这个十字架的道路，就是跟我们不是在讲主耶稣的事，是我们也要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，那我们的灵命要怎么成长的这个过程哈。我们把它稍微总结一下，十字架的道路呢包括了几件，八个段落，今天我们是要讲第八这个段落啊。第一个段落是主耶稣30岁以前是降卑的道路，我第一次就讲了，不是说只有这一段时间降卑，也不是只有第七个阶段是十字架啊，这个主耶稣的一生这是十字架道路的特点，第一个特点就是降卑。我们今天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第一步也就是降卑，我们不降卑绝对不可能走，我们必须承认我是个罪人才能够开始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所以十字架道路降卑是第一步的道路，不降卑我们就没办法走这一条道路啊。第二步呢是舍己，这个舍己呢不是讲到舍己呢，其实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所说的，照着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，这就是舍己。那我们要走这一条道路，舍己是非常的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己，但是这个舍己不是说我这个没有这个自己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 deny myself， 就是否认，照着主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，这个其实很难呢、啊。顺服也就是这个情形，对不对？不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啊，所以第二步就是舍己。那主耶稣就是这样子走的道路。第三段的特点呢，第三个特点就是奉献。主耶稣在这里30岁以后的第一个逾越节到圣殿，他就是说我呢，摩西怎样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然后就讲到这个奉献的这个道路的这个情形，所以奉献就是我们知道罗马书12章讲完整个救恩以后，真理开始讲我们的生活以后，第一个讲的就是要把自己献给神，对不对？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第一个是对神一个奉献，这个奉献不是讲到钱的奉献，其实钱的奉献是不是最主要的？有的人可以奉献很多钱，可是我曾经碰到有一个在中国有个地方啊，在农村有一个人，他其实是很多钱啊，种了很大的茶园，一个姊妹。然后呢，我们在那聚会的时候，他就赶快来，然后坐下来，诗歌还没唱完，他就急着要走了。然后他就奉献很多钱呢、啊，他有很多钱，但是我觉得很可惜啊。聚会，我那天不是我讲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聚会诗歌都没唱完就急着要走了，所以每一次几乎他们说都是这样的情形，他来大概就是来奉献钱啊。那其实奉献真正最主要的奉献是我这一个人，这个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才是一个奉献。第四个阶段是生命的道路。那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不是照着以往的这个守安息日不守安息日，这个不是这些事情，而是一个生命的活在生命圣灵当中啊，这是一个生命的道路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要给人的就是一个生命， 生命才能够叫生影响生命，生命才能够影响生命啊。保罗自己也说，死在我身上发动，这就是十字架，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，就在你们身上发动，这就是生命的道路。第五个特点是信心的道路，其实每个都有信心了，一开始都有，但是这里是讲到主耶稣最后第三个月节到最后几天，他面向耶路撒冷，他明明知道这一条路他走下去就是什么，可是还是往前走，这是一条信心的道路。最后几天，这是我们有一两次前讲的磨练的道路。那这一段时间呢，这几天这四天一到耶路撒冷以后，就像那一只羊羔要检查四天，检查的结果就是无瑕疵无斑点的羔羊才可以献祭的，所以他有很多来问他政治的问题、神学的问题、律法的问题，这个很多很多的各种不同的问题都来问他。所以这几天最后比拉多宣布四次宣布我查不出他有罪，就是那一次可以献祭的羔羊，但是最后还是要被杀，那就是第七段，就是顺服的道路。顺服的道路，他受害跟待死。我们常常想到十字架的时候就想到苦，我们常常十字架，哇，背十字架就是苦，很多这种感受啊。但是十字架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三天，埋在地里，埋在坟墓里，但是第八个特点，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复活跟升天，由死亡得生命，从羞辱到荣耀的道路。十字架如果只有死的话，如果主耶稣只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那只能代替我们的罪，不能叫我们有生命，有新的生命，所以只是除掉罪的消极的这一面，没有给我们生命。所以十字架其实很重要的，有死的一面，有苦的一面，可是呢，一定有复活荣耀的一面。如果我们一直在一个苦里头，我一直出不来，那个不一定是十字架啊。十字架一定有复活的这一面，有从那个苦的里头出来的这一面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在坟墓里头就是三天的时间，不是一直留在那里。主耶稣如果只是代替我们死，只能除掉我们的罪，不能给我们生命，不能供应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其实是比较重要的，就是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十字架道路的第八个特点。那我们读到这个复活升天了，今天全世界最大的力量是主耶稣复活，那个核子战争、核子弹的爆发非常非常可怕，今天的核子武器可以把整个地球炸掉好几次，可以炸掉全世界所有的这个核子弹头，但是这个威力都不够大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最大最大的力量，能够把那个死亡的拘禁，因为从有人类以来，亚当以来，罗马书告诉我们，亚当一个人悖逆，死就进到这个世界，死就做王，所以我们中文叫做阎罗王，对不对？阎罗王啊，那阎罗王就是表示那个死神，就是把人都控制。这个阎罗王这个死呢，一点都不讲人情，你怎么求他不会答应的。我曾经看过，我自己参加过一个安息聚会，那实在是非常的悲惨哦。那个一个初中的一个女孩子，放假那一天放假去补习，初一的孩子。很乖的一个孩子，初一的一个孩子会读的书是要怎么考上好的大学啊？这是很上进的，对不对？很好的一个女孩子，其实我开始不认识她，是她死了以后我才认识她。被卡车撞了，卡车撞了以后，她骑脚踏车被卡车撞了，撞了以后有人说卡车又退后又把她压死，哇，这个实在是太可怕。因为那个卡车的司机认为这个人如果没死，一直这个或者怎么样的话，那更麻烦啊、哦。所以那个实在是太残忍的事情。那他妈妈实在受不了，因为 突然的一个情形发生，所以我们是因为间接认识，我根本原来也不认识这女孩子，也不认识妈妈。这个事情发生以后，有人就告诉我，那我们就去看她。看她的时候，这个妈妈实在太痛苦了，没办法形容。我从来没看过一个这么痛苦的一个母亲，抱着这个孩子的枕头也哭，然后哭的又昏过去，然后醒了又哭啊，抱着衣服也哭，这个实在是真没有办法用话来安慰的啊。那个葬礼呢，很多很多人，那个什么，那个殡仪馆坐得满满的啊，一个小孩子，每一个人都非常难过。我一生参加那么多安息聚会，从来没有一个安息聚会这么难过啊。那个女孩子还没受洗，可是她听过福音啊，所以我们那个教会也为她主持这个安息聚会。我那个时候就想到，这个死亡，这个阎罗王啊，一点都不讲人情。这个母亲哭成这个样子啊，这个就抓走就抓走了，就是死这个阎罗王啊。阎罗王呢也不受贿赂，你给他再多的钱，他也不受贿赂。要不然今天有很多人可以$100,000，我可以给你$200,000也可以，对不对？$10,000,000也可以，我不要死不要临到我身上。我想这个秦始皇也可以做得到啊，要不然就不必去求这个长生不死的药嘛，对不对？很多人，可是他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办成这个交易，全世界给他也不会。亚历山大不是就是这样得了全世界三个州，欧亚非三州，可是他还是要死，没办法办成这个交易。这个阎罗王呢也不怕威吓，你这个将军可以命所有的人听他的，可是他没有办法命死不要临到我身上，也不受威吓，你什么办法软的硬的他都不受。反正全世界从亚当以来没有一个人办成交易，千千万万多少人，2000年来没有一个人办成这个交易，跟阎罗王办成一个交易啊。以前我曾经带一个姊妹的妈妈信主，爸爸信主。这个爸爸呢是一个军人，一生打过很多仗，他一生最怕的就是死，军人最怕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女儿在他面前都不能提到死，很怕。他说我爸爸一生最怕死啊。那他后来信主以后，他自己讲一个笑话给我们听啊。我们讲了每一个人都捧着肚子笑，他就是不笑啊，他就可以这个。他讲什么呢？他说有一次还没有信主之前，他呢他就接到电话一个通知，他的一个朋友姓王啊，他说我女儿结婚，不信主的人不在教会里头啊，在哪一个餐厅哦，他就很高兴啊，穿着西装啊，这个戴着礼金啊，就要去参加这个婚宴啊，喜宴啊。一到那里呢，收礼的地方，他就站住就愣住了，然后就很客气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哈，我今天呢礼到人不到，其实礼到的，可是人也到了啊。”他说我礼到人不到，我放了我就必须走了哈。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他说我看到那个写了一个牌子，那个不是都有一个那个贴一个那个哈，他是写的是严，那个男的姓严，他这个是女的，女方的姓王啊。阎王何福啊，阎罗王请吃饭哦，这一餐绝对不能去吃哦。你看他是不是怕死怕到这个地步啊？阎罗王请吃饭，人家两个人都可以结婚，他说阎罗王请我吃饭，我绝对不去啊，我这个礼到人不到。他就人都到了，然后留下一个礼金就走了，这一餐饭绝对不吃，绝对不吃啊，这阎罗王请吃饭没好事的啊。所以他就怕死怕到这个地步。后来他信主了，很感谢主，他信主了。信主了以后，他女儿都知道他一生最怕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癌症，然后呢我要去看他，后来女儿说不要，我爸爸说不要，因为他现在，因为我很久没在那个地方。我爸爸说这个现在癌症化疗都不成人样的，都不想见，只有家人了，其他人都不想见了，那我就不去看他了。但是他女儿就告诉我，他几个女儿就都知道爸爸怕死，所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就问他，爸爸你怕不怕死？女儿都信主了，爸爸你怕不怕死？他说我不怕死，我会到主那里去，很确定很确定的，很确定的。我常常说这个死这个问题啊，不是头脑想的，我们的信仰不是宗教，不是精神寄托，是真实的。我曾经有一个姊妹是 加护病房的护士到我们教会去，他说他为什么会到教会了，我们很少有人都是请了都不来的，对不对？他自己来教会的。我说你怎么会来的？他说因为我是加护病房的护士，我天天都面对死的，很多人死。他说我就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些基督徒死的时候，因为基督徒有人去唱诗，有人去祷告，对不对啊？他说这基督徒死的时候都很平静很安详，而且有的笑着走，我就不能理会啊。他说有的其实是癌症很痛，可是他死的时候很平安。可是不是基督徒的人呢，即使他是将军或者很威风的人，一进来以后，他说晚上都会叫我不要去我不要去，就是会这样叫。所以他看得很清楚，基督徒死跟非基督徒死是不一样。他说有一些根本已经昏迷了，已经昏迷了，可是那个表现是一样的，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他就一个结论，基督徒一定不一样的，不是他意识里头的东西，是他已经昏迷了，可是他会笑，他已经有的人已经昏迷还会叫，叫着不要走，这个不是基督徒的。所以他就说这个不是一个宗教信仰精神寄托的问题，这是一个真实，所以他就到教会来，这是很真实。那我们今天所得着的是什么？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只有这一个人。虽然他之前以利亚以利沙也叫人死里复活，主耶稣也曾经叫三个人复活，可是他们复活以后都又死了，对不对？过不久又死了，过几年以后又死了。主耶稣是第一个从死亡里头出来不再死的人，他说他拿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进去了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得着一个复活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基本的最主要的根基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复活。如果有一个人说我相信耶稣基督，我要成为基督徒，我要决志，可是我不相信耶稣复活，那就别说了，因为那个信的是个宗教，信的是一个精神寄托，可能是因为教会诗班唱得很好，那什么那个都不是。真正要相信的是要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是枉然的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根本就不用相信他。曾经有两个美国人，他要把这个耶稣复活的事情要把它打倒，就是说既然这是耶稣基督徒的信仰的根基，如果把这个根基打倒的话，那所有全部都毁了嘛，根基若毁坏还能做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两个人说，我们要去证明耶稣没有复活。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不容易证明，我们圣经可以证明，要证明没有复活更难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们要找所有的资料耶稣没有复活。他们就两个人就分开说，好，我们一年以后我们再碰面，我们去找资料，然后把基督徒打败，我们要读圣经，我们要知道，要找到这个破绽啊，然后来证明耶稣没有复活。一年以后他们两个人见面，他们两个人都成为基督徒。他们写了一本书，说英文的，谁把这个石头挪开了， Who moved the stone 啊，谁把这个石头挪开，就是空坟墓的事情啊。所以只要去读圣经的话，找不到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啊。好，那我们就要来看，这是主耶稣时代的坟墓啊，以前那一次我们已经讲过，这个是用一块圆的石头像轮胎一样挡住，这里有一个沟啊，有个槽，这样子滚开的。那门徒啊，天使把这个石头挪开了啊。这个石头那一块板呢，我们上一次讲到说，在一个有一个上面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块这个圆圆的那个板，这个不是板，就是一块那个石头啊，就是这个当时的造型是这个情形哈。所以呢，那里面呢是这样子，这一张呢不是这一张图不是一个很正确的啊，我主要是要看到是里面，这是外面，这是里面。那这个是细麻布啊，这个是我们知道现在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十字架，然后上面有个细麻布，也是这样的情形啊。其实呢应该不是这个样子，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哈，因为我们要说耶稣基督复活， 要两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有物证，要有人证。我们怎么证明？我们今天都相信这个秦始皇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根据历史的记载，物证就是这个长城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情形，要物证跟人证，这两个很重要。这一节圣经就是物证，这一节圣经就是物证。本来彼得他们都不相信，主耶稣讲了五次他会从死里复活，他们都不相信，门徒都不相信。那本来这些门徒也都不相信，可是我们等会会讲主耶稣显现以后，这个妇女们跑去告诉主耶稣的门徒，然后西门彼得跟约翰呢两个人就跑了以后，然后呢，哎，为什么没了？啊，为什么没了？啊，这个他们呢，彼得随后也到，彼得跟约翰赶快跑去坟墓看，约翰跑得比较快啊，先到坟墓的那门徒啊，彼得比较慢，两个人一进去一看，看到什么就信了呢？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，是另在一次卷子，就是这两个字，在一次卷子。很可能那个细麻布，因为主耶稣是上一次我们讲过，他临时晚上被抓，临时整个晚上审判，然后就钉十字架，然后就要把它收下来，要没有埋在坟墓里。当时埋葬是要用那个细麻布卷子，就是木乃伊，很可能也没有事先预备好多少，所以可能卷到这里没了，然后停了，然后再另外一块一块细麻布卷，很可能是这样的情形。看到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在一处，是另在一处卷着的啊，就是这样卷着。所以呢，这个卷着这两个字，我们也知道啊，尼哥底母买了100斤香膏，一个这样的尸体细麻布卷着，裹着这样，然后100斤香膏涂上去，这个是一个硬邦邦的，对不对？三天已经硬邦邦的，所以呢，所以我说不会是这个情形，不会是这个布是这样的一个情形，不可能啊。那这个也不能证明，对不对啊？虽然现在有人说什么裹尸布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哈、啊，那但是这个是物证，就是说门徒看到就信了。为什么会信？就是因为这个卷子。以前也讲过，就是说这个好像我们今天话叫做金蝉脱壳啊，这个那个壳还在，那个蝉，但是他尸体那身体飞出去了。那主耶稣就是这个情形，这个细麻布是这样卷着的，但是里头身体不在里头，所以一看到这个东西就一定相信嘛，耶稣复活就一定相信，这是物证啊。那人证，因为什么主耶稣会复活呢？因为他自己说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他其实这句话应该说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也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道路是讲到没有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他说我是生命，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生命，对不对？我们能说我有生命，我不能说我是生命，那是不一样的。他是生命的源头，他是生命的源头。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生命是从他而来，他是生命的源头啊。所以主耶稣是生命，所以他就死了就会复活，就证明他是生命啊。那主耶稣复活呢，最主要是什么？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他在地上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一讲到彼得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主耶稣说先不要讲，对不对？不要告诉人啊。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就能够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，没有任何一个人，只有这么一个人。所以哥林多前书讲到复活的时候说他是出熟的果子，我们也会复活。这一节就是基督若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是枉然，今天我们都不用信，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。他说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，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我们今天中文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对不对？不进到虎穴怎么能够拿到虎，得到虎老的小老虎啊，不行的。所以他进去就拿了这个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然后从死亡出来了。那所以我们今天信仰的最大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复活。所以我们如果不相信耶稣复活，那都不用说了，因为我们 我们的罪会被赦免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可是我们没有圣灵，没有新的生命在里头，这是 不一样的哈。我们一直会活在罪中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主耶稣复活的这个情形，他三天呢是得胜的三日，显明不被死亡拘禁的生命。他这个显出来的时候，显在爱慕主的人面前，就是一些妇女的见证哈。这个圣经很多，圣经节我们不能一个一个看，我只要讲过去。七日的头一日，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，还有一些几个妇女来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这个，因为坟墓推开了，然后这个主耶稣就告诉他说，他说你们要找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然后你们来看安放他的地方，然后赶快去告诉门徒。所以最早看到知道主耶稣复活的是这一批妇女们。这一批也是很特别，我们说天还没有亮，天还没有亮的时候，我们今天当中的姊妹你敢去坟墓吗？弟兄都不一定敢去啊，天黑的时候。再说那个他们去之前还不知道这个坟墓石头已经推开，对不对？那个石头怎么那么重，几个妇女能够推得开吗？不可能的。这些人有一点好像很单纯爱主，可是都不想想，也不用理智去想一想。他们要去高主耶稣，拿着香膏去高主，可是这个石头怎么挪开啊？是去了才看到石头滚开，是不是啊？然后这些人就是这样子，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到坟墓里去啊，就是要高这个主耶稣啊。然后呢，第二方面是显在主耶稣复活，显在这些仇敌的面前。今天复活不是只有信主的人讲，是罗马的兵丁也讲，显在仇敌面前，兵丁祭司长的见证啊。那些看守的兵丁呢，就去告诉这个长老祭司长，告诉他们这个事情。然后这里记载，这个马太福音就记载，他说这祭司长就拿给他很给他们银钱，就告诉兵丁说，你们要这样说，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的，保你们无事。我们知道其实这祭司长这些早就告诉这些罗马的那个官长说，他的门徒说他第三天会复活，他不是不知道，对不对？门徒不相信，可是很多人都知道，他的门徒说他第三天会复活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派着兵丁看守这个坟墓里头，又没有，又不像以前的皇帝有很多金子什么埋在里头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没有啊，兵丁看守那个石头还是有罗马的封条封起来的。那兵丁呢，受了银钱就照着这么说。你说如果他们说，如果主耶稣第三天真的他的门徒把这个偷去了以后，然后就会迷惑更多的人，所以他们已经预备好说门徒会把他的尸体偷走，所以就要看着。那如果这些兵丁真的是门徒来偷走的话，你说这个兵丁会没有罪吗？这个祭司长一定会怪他们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为什么不看好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这样迷惑人？第二个，如果真的门徒把他偷走了，把尸体偷走的话，藏在哪个地方，门徒呢最后每一个都被他训到，他们会不会，这么多门徒会不会有一个人说，我告诉你真实的，我们把它藏起来，会不会有这样的人？会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每一个都为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，都是讲到耶稣基督复活。在第三个是显在跟随的人面前，彼得跟约翰的见证，我们刚刚看过这一段，他们本来不相信的，讲了主耶稣讲了五次他们都不相信，现在呢进去一看到这个卷子，然后先到坟墓的那门徒就是约翰，看进去看见就信了。所以这就是物证啊。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人就是人证。主耶稣复活有四十天，不是复活一天显一下就不见了，有四十天，四十天的时间向门徒显现，有这么多次的显现，像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像妇女显现，像西门彼得显现，像两个门徒，十个门徒，十一个门徒，提比利亚海七个门徒，还有那哥林多前书特别讲向五百弟兄显现，同时向五百弟兄显现，同时向五百多弟兄显现。而哥林多前书讲到主复活的时候说，这一些人呢有一半还活着， 这些人就是见证人，就是有物证有人证哈。我 举一个例子，我们现在 Houston 的事情发生，对不对？那我看到那个有人传过来的那个红绿灯都淹水这么高啊，红绿灯哦，就看到红绿灯水淹到这个地方来啊。有的地方水退了以后，那个院子里头那个 garage 前面有鳄鱼，看看好几张，给我看好几张，你看有鳄鱼啊。为什么他们这么紧张？因为他儿子就住在 Houston 嘛，所以很紧张啊，哇，打电话去啊，不知道怎么样啊。我也是，我有一个师母是住在 Houston， 我去看过他，他家住一楼嘛，就是平楼，他还是拿着拐杖，不是拐杖，那个 walker， 一步路都不能没有 walker 的人。哎呀，我很紧张，我就赶快送了一个 email 给，我想如果水淹那么高，可能电话也不行或者什么，赶快写一个 email 给他女儿，我说你们好吗啊？他说我们都好。那个妈妈家的水只到院子里头有看到，我想他们家大概比较高啊。哇，我想现在这个 Houston 的事情，我们这一代的人都看到。过了30年以后，如果有人讲的不一样，我们是不是见证人？我们是见证人，是吧？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他说有500多弟兄显现，同时向500多弟兄显现，这些人呢现在有一半都还活着，这些人就是见证人嘛。他向雅各，就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显现，雅各是原来都不相信的，我们前面讲到主耶稣还没有出来服侍之前，30岁以前，他弟弟一件，他主耶稣一件神迹都没行过，所以他弟弟他们都不相信，都不相信他，人要显扬名声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你为什么在这里地方，他们都不相信。可是以后他的弟弟雅各犹大都信了，因为什么？向雅各显现，这就是写雅各书的雅各。然后在加利利山向门徒显现，那升天的时候是在橄榄山向门徒显现，这个是大使命的，加利利山是大使命的地方，橄榄山是升天的，是不同样。橄榄山是在耶路撒冷哈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这40天呢，圣经记载很少，只有使徒显现的部分在四福音有讲，只有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说，他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，对不对？这使徒行传路加记载下来，那这个40天证明主耶稣是荣耀灵性的身体，因为我们将来复活也是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呢又不是灵体又不是肉体，这个很特别，我们只能说是荣耀的身体，荣耀的身体，门关着他可以进去，这不是肉身，可是他们拿鱼跟饼给他吃他也可以吃，这也不是灵体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荣耀的身体，主耶稣复活40天，这个荣耀的身体，那他可以有时候在这里，有时候又不见了，对不对？这是荣耀的身体，是忧伤之人的安慰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复活40天这个事情，他向很多人显现。这所有见到主耶稣复活的人，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情形，他就活过来了。这个本来是一个死的情形就活过来了，摩大拉的玛利亚，这个忧伤之人的安慰，他很难过啊，他哭的，对不对？他甚至说他以为主耶稣是园丁啊，你把他藏在哪里，你告诉我就去拿。主耶稣这么大的一个身体，你说摩大拉玛利亚拿得动吗？那个再加上100斤的香膏，这怎么搬也搬不动，几个这个姊妹也搬不动的，对不对？他非常的忧伤，所以到一个地步，主耶稣就安慰他，叫他名字啊。然后这里这个我想我们这个，你看他说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不知道放在哪里。然后主耶稣转过来，他就说，请你先生，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他。你看这个那个心是不是单纯，一点都没想到这个。天未亮到坟墓去，然后这个怎么拿得动，什么都就是连尸体都要的这种感觉啊，那个忧伤的那个情形啊，这个玛利亚是摩大拉的玛利亚。所以为什么后来有一些那个什么达文西寇，那个就讲到以后 主这多少年的时候就传说，哦，有的主耶稣呢不是真的死，是那个西门那个什么那个古利奈人西门替他钉十字架，然后主耶稣呢跑到哪里去，然后什么跟摩大拉的玛利亚生了儿子，然后就产生后裔，就达文西寇，那个都不要相信了，这个都是完全是一派胡言，这个根本都不要相信。很早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，她也常常都有聚会的，她还跟我说这是真的吗，我说你根本不要相信，你怎么还问这是真的吗，你要相信圣经，为什么会去相信一个电影，这个书上所说的这个情形啊。第二个呢，她是那个玛利亚摩大拉玛利亚是忧伤，这些妇女们呢，你看爱慕之人的盼望，这些人真的爱主啊，这个非常非常单纯的爱主，他也是一样啊。主耶稣碰到这些人呢，他们就跑去，赶快就跑去，他们要告诉门徒的时候，主耶稣遇到他们说愿你们平安，主耶稣复活以后就是讲这一句话，复活所带给我们就是愿你们平安，真的主要把平安赐给我们哈，就是他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我们特别注意这个我们等会要讲啊。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啊，就是门徒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，这是在复活的时候所说的事情啊，是小信之人的激励。我们知道彼得因为主耶稣被钉的时候鸡叫两次，以前他三次否认主，所以彼得实在是真的没面子，对不对啊？真的很不好意思啊！但是呢，特别呢，主耶稣向他显现，向彼得显现。他说，彼得这里也讲了，保罗也讲，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啊。这个一定是彼得告诉保罗的嘛哈？他保罗去见过彼得，是失望之人的鼓舞。主耶稣在那里走的时候，有两个门徒没有记载名字，往伊马乌斯的路上，就是什么走下坡路了，我们要赶快要离开耶路撒冷回去了，因为现在主耶稣被定了，然后我们什么都，我们用今天的话讲没戏唱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们本来都跟着他的，现在他被定了，那要下面要怎么走我们都不知道，他们就什么各自走回各走各的路了。这两个门徒非常的失望的，他们在谈论，他们呢谈论的时候，主耶稣一定是一个像我们这样看得见的一个形体来，对不对啊？他们呢认不出他来，然后一直讲，他说你们在谈论什么啊？他为什么面带愁容？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你还不知道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吗？啊，他说什么事呢？拿撒勒人耶稣，他是个先知，可见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还不够，对不对？只认为他是先知啊。他说他是个先知，在什么面前有大能啊？但是呢，他被定了。那我们呢？本来他要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，所以他们只是把他认为当作一个要拯救以色列人的人。所以呢，他说现在事情成就已经三天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们当中呢有几个妇人说，他们看到坟墓，看到他怎么告诉说他活了，他复活了，他们还不相信，对不对？这两个门徒不相信，对不对？他就有几个妇人说他复活了，可能不相信了，然后怎么讲了以后，那主耶稣就告诉他说，无知的人，你的信心信得太迟钝了啊！基督这样受害，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？他没有说他自己嘛，对不对？基督是弥赛亚。然后就从摩西先知整个旧约里头指着自己所说的话都给他们看，我们下一次就看旧约跟新约的这个对照啊，讲给他们听。然后呢，哎，主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掰饼的时候递给他们，他们眼睛就明亮了，然后主耶稣就不见了。这就是两个很灰心的门徒啊，很灰心的这些门徒，然后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。所以我们如果在我们各种情形当中很失望很灰心，只有一个，就是什么，遇到复活的耶稣。我说的不是一个面对面遇见，我们在灵里头遇到那个复活的主的时候， 保罗不是也这样子吗？保罗要去捉拿基督徒，他天上的有声音说大光显现，我说的不是外面的这种情形，我们在灵里头遇到复活的主的时候，那整个人就改变了，整个活过来了，就改变了啊！所以这两个人呢，本来是要离开耶路撒冷的，现在是回耶路撒冷去了。那个灵里头有力量，本来是非常失望的，他们就再回去走这一条路，是胆怯之人的安息。十个门徒，当然这个这个多马不在啊，还有一个就是犹大已经吊死了，所以十个门徒他们呢很害怕。都把门关了，因为现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了，那接下来这些耶稣的门徒会不会被抓不知道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们很害怕，可是主耶稣就在他们当中也是一样讲，愿你们平安，愿你们平安啊！然后呢他说你看看我的手我的脚，我实在这实在是我，因为他们没见过这个情形，所以他说以为是不是真的，他说魂无骨无肉，你们看我是有的，然后就把手脚给他们看啊。那他们呢，他们当然就很高兴了，主耶稣吹了一口气啊，吹了一口气就说你们受圣灵，当然最主要受圣灵的那个灵浸，那个是到五旬节的时候啊，这个情形，所以这几个门徒呢就有力量了啊，主耶稣见到他们。但是这个多马不在场，你看这个多马也是这个意志也是够坚定啊，够怎么说呢，十个人都告诉他说我们一看到主耶稣复活，就是他一个人不相信。我们这个刚刚福音完哈，我说我这30几年参加福音啊，头一次在我内组发生的就是我内组没有一个人觉知，哎呀我这个担子很重啊，这个头一次连一个觉知都没有啊。哇，我还回来告诉他们说，哦，有一年呢、啊、我那一组的人，我们关心的人啊，事先联络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第一堂完了全部觉知，哦，我好轻松、哦、我下面我就要去关心别组的人了、啊、他们已经觉知了，我就不要花时间了，赶快去看别组还有谁没觉知啊。这一次呢，这么几堂下来，这么听啊，三天下来，哇，这几个年轻人就是坐在旁边，我常常这么看他们，看这一边看这一边啊，一排我就坐在当中，我们一组都有两个组长，我们都讲好我们要分开坐啊，你坐那边我坐这一边，那我就注意这边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呢，哎，一动也不动，这两个人也不动啊，哎呦，反正我那一组，我说30几年来我参加福音头一次，我那一组一个人都没有觉知，够不够，真的是够刚硬啊。我回来跟一个有个小留学生住在一个姊妹家，我说哇，你住在你家的那个什么人啊，就在我这一组啊，什么什么，哇，我就说的是，我说这些人真的是够，真的防备的啊，你怎么说啊，这么有志兄弟兄这么喊这么讲啊，这么多人上去啊，啊，动都不动，动都不动啊，一个都不动啊，哇，真的是够坚定了，是不是啊？多马是不是这样的人？十个人都告诉他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啊，我就不相信了、啊、这个人，我非要什么用手去探入他的指头，这个我才相信了、啊。结果呢，过了8天，主耶稣来了，也是一样，门都关了，然后主耶稣来又是一样讲，愿你们平安，主耶稣都讲这句话啊，真的主耶稣复活以后把平安留给我们，为什么？主耶稣替我们去过地狱了，我们不用再去了，这是我们在福音都要讲到的，是主耶稣替我们去了地狱，我们不用去。我们今天常常有人说信耶稣的应该是好人上天堂，恶人下地狱，我们不是，约翰福音3:16明明告诉我们，信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主耶稣不是要预定我们受刑罚，是要我们祭神，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罚，贴上人家前书，是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救的。他去过了，替我去过地狱，我不用去了。但是呢，就是有人不相信了，就是有人不相信啊，就是这样的情形。所以不是好人上天堂。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好人嘛，连一个义人都没有，是信耶稣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替我去过了，我相信 他替我还了债，我就不用去了，所以他才能够给我们平安。真正人没有平安就是什么？最后还是死嘛。最后不管你今天得到什么，亚历山大得了欧亚非三州，最后死的时候呢，什么一分钱都抓不走，一分钱都抓不走。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就一次两次，每一次都说愿你们平安啊。那有海边呢，有七个，这些十二个使徒里头有七个啊，他们真的很软弱，对不对？现在主耶稣被定了，然后主耶稣是复活的，不错，可是他们做什么呢？本来是所有的都放下跟着主耶稣到处去，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现在呢主耶稣复活了，他们又不能跟了，所以彼得就说什么，彼得就说我们打鱼去吧，我打鱼去吧，我打彼得，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，等于我们可以说是重操旧业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没事干了，那就打鱼吧，回去打鱼。但彼得他只是说我去打鱼啊，结果他们呢一共有七个人说我们也和你同去，他们就去了，所以有七个人去打鱼，这个回到这个加利利提比利亚海去打鱼。这些人真的非常非常软弱，是不是？那个一点跟随的力量都没有。我们刚刚看到很多人有失望的，有软弱的，有忧伤的，各种不同的，可是遇到复活的主耶稣以后都不一样了，都改变了。所以呢他们打鱼，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说没有。主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。主耶稣是木匠，是不是？他父亲是木匠，约瑟是木匠，这些人是打鱼的，是渔夫，主耶稣会比他们懂吗？你说整夜劳力整夜打鱼，只会撒在左边不撒右边吗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撒鱼两边都一定会撒，这撒网都没有。可是主耶稣说你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。他们已经撒了多少次了，而且这是渔夫啊，这是渔夫当然知道，对不对？但是呢一撒下去以后得了153条啊，我不是说这个153条有什么意义，就是他们就吓坏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打了整夜都没有，然后我们是渔夫啊，结果一撒下去就得了，所以他们马上就什么，就一上岸。这个我们看这个，这里有一句话，这个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约翰，就对彼得说是主。那个时候主耶稣显现，他们还不知道是主哈，还不知道，小子啊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说没有。他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，一撒很多鱼，约翰马上说是主，就认出来了，这是很明显的啊，是主。然后他们就把他拉上岸来，然后我们就看这个整个，他们就知道没有一个人问他说你是谁，因为他们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拿饼跟鱼给他们吃，所以主耶稣也在他们那里也吃，所以这是一个，不是一个魂，不是一个灵体，是一个荣耀的身体，门关着可以进来也可以吃，这是一个荣耀的身体。以后我们复活以后也是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体啊。那像500多弟兄显现见证啊，这是蒙恩之人的信心，主耶稣坚定他们，同时向500多个人显现啊，很明显的，这里讲到说有一半，其中一大半如今还在，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却有已经睡了的哈。然后是不信之人的光照，雅各是本来不信的，主耶稣的弟弟雅各，然后向他显现，哥林多前书也有讲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特别显给雅各看，可能雅各是这个几个弟弟当中领头的，就是不信的啊。那我们知道后面写到雅各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的那个敬虔的那个情形哈，他不是说我是耶稣的弟弟雅各，哇，那个当时应该这些在门徒当中应该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他说我是耶稣的仆人，你可以看到他谦卑了，我是耶稣的仆人，所以第一步要信主一定要降卑，不降卑没办法走这一条道路的。是跟随之人的目标，11个使徒的见证啊，他们就到了耶稣跟他们约定的山啊， 他们看到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啊，这个十一个门徒还有人疑惑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约定的山是在加利利。因为前面主耶稣不是告诉那些妇人说，你去告诉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在到了约定的山，那约定的山主耶稣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哪个山哈，我们来看约定的山哈，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也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 我的见证哈。好，我们来看约定的山啊，这是我们刚刚看的，主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往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向三个门徒讲，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主耶稣讲了，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复活的时候当天那一天就对这个妇女们讲，他说你去告诉他们啊，你去告诉门徒和彼得，我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要在那里你们要见他。所以主耶稣跟他们约定的山，就是不是这个时候约定，大概有一座山是主耶稣跟门徒常常去的啊。我们到哪一座山就知道是这个情形哈、啊。好像我们教会有一些人这个现在流行这个走路啊，这个我们去走路就知道去哪里走了。哈哈，有一队的人在 Vincent Park， 有一些人在那个 Ramapo 那个山哦，所以他们那一队人都是啊去走路，什么时候就知道就是去那里啊，就是主耶稣跟他们约定的山啊。这个约定的山呢，这里也讲到说，主耶稣跟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约定的山啊，所以这个不知道确定是哪一座山，我不知道。他们就拜他，然后主耶稣就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，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这我们知道，这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，这个最重要的是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，这个情形。好，这是大使命，就讲到在希腊文中最主要的是使人做基督的门徒，去施洗跟教训啊，目的是要做门徒啊。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要带门徒就是这样啊，要带领门徒。基督徒我们今天有两个使命啊，向内在教会里头就是什么，彼此相爱。主耶稣最后晚餐说什么，我给你们一条命令，对不对？约翰一书又说什么啊，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又是旧命令，又是新命令，其实是一样的。对内就是彼此相爱，对外向世人呢，就是要传福音，要传福音，这是就是留给我们的两个使命啊。那这个加利利约定的山呢，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啊。上面就是加利利，那个就是加利利海，又叫做提比利亚海，又叫做格尼撒勒湖啊，这个都是加利利海。加利利海的附近呢，有几个地方很重要的，就是加百农。那这个地方是巴弗山啊，这个是五饼二鱼的地方，这个是加百农。所以呢，是在哪一座？事实上是哪一座山，我们不是很知道。但是加利利，主耶稣跟他们常常去的地方，就是说约定的山啊，就是在那个地方，就是留下的这个使命跟应许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在他手上，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权柄啊！这是你们要都，他说这个权柄已经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这是命令。今天我们要传福音，这个是命令啊！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。然后神有应许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我们也知道，不是因为受洗得救，是因为信耶稣得救。今天我们不是借着洗礼洗去我们的罪，是信耶稣我们就得救，而且要遵守这个教训，主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我们一直要传福音，一直要传福音，一棒一棒的接下去啊！这是主的同在应许我们，然后不信的必被定罪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那有的人没有受洗，有没有得救？不是受洗才得救，因为十字架上的强盗也没有受洗。主耶稣明明说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。所以不是因为受洗得救，有的人可能受洗没得救，有的人没受洗也得救， 这是不是因为受洗得救，而是因为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宝血啊，不是因为受洗，不是那个水会洗去我们的罪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接受他的救恩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保罗的传福音的这个行程。保罗是第一个外邦的使徒，他把福音从安提阿传出来，传了到现在的土耳其的这一边啊，这是第一次行程。第二次行程就扩大了，那个范围就大了，到了欧洲。我们知道在那个特罗亚，在那个特罗亚啊，然后就把福音就传出去了，传到欧洲去了。这是第二次行程。第三次行程更远了，这个这是第三次行程，他还是在欧洲哈，还是在这一带，但是他被囚的时候就把福音就带得更远，从安提亚在这里，安提亚啊，这里面写了安提亚，然后传到亚洲，传到欧洲，然后传到罗马，就更远了。这是保罗第一次被囚的时候。所以呢，第一世纪的一直到300年，保罗在主后60几年就过世了，但是他是第一个福音传福音的。他可以说把福音最远大概传到西班牙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是他罗马书写的，我想要往西班牙去，西班牙。所以保罗就是把福音传到地中海的最那边，最东边啊，最西边。以后呢，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多马，这个不信的这个多马传福音到印度啊，很可惜印度离我们不太远啊，没有福音没有传到我们中国来，呵呵，福音没有传到我们中国来。现在到印度还有那个圣多马堂的这个很有名的。马太呢把福音传到埃及，埃及很早就传了。这个巴多罗买把福音传到波斯拉阿拉伯哈，埃提阿伯太监，我们知道使徒行传讲的，他把福音传到埃提阿伯，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啊，伊索皮亚啊，就是这个把福音传去，最远呢传到北非啊，最后讲到这里。所以前300年到316年，这是君士坦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一直都有迫害，一直都有迫害的时候，可是福音就是从这个中心点耶路撒冷离安提阿不太远，就传到，这是第前300年的时候福音这样传。然后接下去第4世纪到15世纪，绿色的就是传到欧洲，然后传到斯拉夫民主，就是俄罗斯啊。我们知道这里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，保罗第一次，我们回头看那一章，保罗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，保罗第一次传福音，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从这里传到这里，他到这里的时候，他想要往庇推尼去，想要往那边去，他自己计划的。我们在使徒行传16章、17章来看到，他要往那边去，可是圣灵就把他带到这个地方，特罗亚这个地方啊。所以如果他是往上传的时候，那就会到俄罗斯的往上的那一边啊，因为这里已经到黑海了。可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这个情形，第四世纪到15世纪，这个俄罗斯这边斯拉夫民主已经很早就听到福音，可是就没有把福音传给最靠近的中国，因为他这个民主也是不传福音，停在那里。他那里莫斯科有很漂亮，我没去过，很漂亮的这个教堂圣彼得堂，可是他福音没有传出去，就留在那个地方。可是真正的是欧洲，神用欧洲这些人呢，他们特别是西班牙、葡萄牙海上王国殖民地，就这个，然后就把福音传出去了。所以第三个世纪呢，就是殖民宣教期，是这样子把福音传出去的。所以传到，我们知道现在天主教很多在中美、南美，很多是天主教，这个就是那个时候葡萄牙、西班牙那个时候是天主教的时候就传出去了啊。菲律宾也是那个天主教国家啊，这是一直到16世纪。接下去呢，16到19世纪是宗教改革的这一段时间， 那个福音就停下来，或者说十六到十八世纪福音就停下来，就没有往外传了，没有往外传，一直到第十八世纪啊，刚刚那个可以改成十八世纪，这个就是庞拜的宣教时期，就是咖啡色的这个美国英国这两个国家把福音非常广的传出去。我们中国也是200年前才听到福音，马礼逊的时候，马礼逊是1817年哈，1807年的时候，2007年的时候是传福音到中国200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在中国传福音27年才带一个人信主，可见我们实在是200年前都不容易接受，那个时候我们整个观念非常非常封闭，再加上这个佛教进到中国以后的这些，所以根本没办法接受福音，但是现在呢福音就传出去，就是这样的情形。所以什么地方这个殉道是最多的，种子撒最多的，那个地方一定是一两百年以后是福音最兴旺。第一世纪到300年的时候，整个罗马的帝国杀了多少的基督徒啊，那个就是种子种下去。所以到316年的时候，整个罗马的天下全部是基督徒。以后呢也是一样，哪里传福音受到迫害，一两百年前被杀最多，宣教士杀最多的，一两百年以后就是福音最兴旺的地方，就是这个情形。现在是我们中国跟非洲是福音兴旺的地方，也就是一两百年前有很多很多的被杀的情形哈。好，这个大使命，这个宣教的方式呢，有这几种哈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呢，有长宣、短宣、远宣、近宣啊，都有不同的。那我们呢，都要有机会要加入这些这个宣教啊，不管是这四种当中的哪一种，你邻居、家人，这个是近宣啊，那有的远宣啊，不是说一定要去很远。总是呢，神告诉我每一个人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，就是这个我们的传福音了。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教会这一次去福音营多少人信主啊？我们教会这一次可能是我们信主的人很少的一次啊。我们也是不知道，你看我那一组一个人都没信主。还有我一个姊妹，我也问她说：“你们那一组这样？”我那一组没有一个人信主，我真的是很气馁啊！那整个福音聚会差不多有200，这次有600，差不多30个人去参加，比去年少啊，差不多有240几个慕道友，就是12岁以上的，英文组的也包括，最后信主的差不多一半。我们教会慕道友去的也是差不多80几个人，最后信主的有44个，也是差不多一半，就是这样的情形哈。这一次呢，我们还没去之前，我们就有姊妹祷告啊，就是说这一次因为很明显，我们最后的时候都已经差不多少了100个人了，少了100个人啊。那我们有姊妹祷告说：“神啊，虽然这一次慕道有少，但是得救的人数不要减少啊。”这是我们只能这样祷告，这个慕道友不来也没办法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要按着主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啊。这个以赛亚说，听见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啊，那我们真的要求主让我们从主接受这个负担啊。我说的长宣、短宣、远宣、近宣啊，我们教会有2位年轻人，他们都是娶了美国的姊妹。这两对年轻人呢、啊，都走出去宣教啊，一个到尼泊尔，很不容易啊，尼泊尔很穷很苦啊，很多孤儿哈、啊，他们去那里照顾这些，对这些传福音。还有一个是今年9月刚刚去约旦啊，真的不容易。我常常在祷告中纪念这两对年轻人啊，这两个年轻人，约旦真的很不容易。约旦这个回教国家。尼泊尔虽然也是回教国家，可是至少不是像约旦那样子那个危险性啊。那约旦这种这些回教国家呢， 最排斥的就是美国人，他妻子是美国人，最排斥的就是基督徒，对不对？这个真的是，真的是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啊！这个年轻人不容易，这个大学毕业走出来，还走到那样的地方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我有一天在教会的停车场看到他父亲啊，这个年轻人的父亲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他现在怎么样？因为刚刚去啊，他父亲告诉我说啊，我刚刚从那里回啊，那是尼泊尔的。他说我刚刚从尼泊尔回来啊，我说那个他现在他怎么样？在 Cremon 啊，我说他怎么样啊？他说他啊在那里蛮好的，只是很累，就是很苦很累啊。但是这个做父亲的啊也是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我知道这个比自己走出去还难啊，自己的孩子要这样子走出去啊。但是感谢主，他父亲好像讲得很好像刚刚从那里回来，他没有觉得说他儿子很苦啊或者怎么样啊，所以非常不容易。这个父母要孩子要去宣教，能够鼓励他去宣教，支持他去宣教，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。好，最后我们看这个主耶稣升天，三天得胜，胜过死亡，四十天这个非常非常的荣耀，这个向门徒显现了四十天。最后呢就是荣耀的一天，复活升天啊，不只是复活，他升天得胜奏凯啊，他升上高天，掳掠了仇敌。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得胜，已经掳掠了仇敌，我们就不用担心，不用怕这些仇敌啊。这是圣徒荣耀的盼望啊。所以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我们是跟这些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可是这个以弗所书讲到这个征战的时候，讲到我们要什么站立的稳，站住啊，站住。主耶稣已经仗着十字架夸胜了啊，然后升上高天的时候赐下三个东西，这个恩赐，升上高天的时候把恩赐赏给人，今天圣灵把恩赐赐给教会，还有是能力，圣灵的能力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然后说保卫师真理的灵与你们永远同在，主耶稣说我不去圣灵就不来。所以今天主耶稣如果是在肉身只能一个地方，在以色列就在以色列，我们今天就没有。但是更大的一个就是圣灵，你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任何地方圣灵都与我们同在啊！所以这是宝贵的祝福，就是他升上高天掳掠的仇敌，就把圣灵赐下来，非常宝贵。然后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啊，等着仇敌做他的脚凳啊。所以这都是我们今天讲到主再来，然后承受这个万民之上的名啊，升上高天的时候就得着这个万民之上的名。这是腓立比书所讲，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，他降杯一直降，从最高降到这个升在马槽，一直最就是到了十字架，神就把他升为至高。这是一个得胜啊，这个 victory 啊，这个是一个得胜。然后就是我们还有我们的救恩里头，主耶稣为我们死，我们讲到救恩的时候，不是讲到主耶稣为我们降生，主耶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死是除掉我们的罪，复活是让我们有新的生命，主耶稣为我们升天，掳掠了仇敌，把恩赐圣灵降下来，还有一个主耶稣要再来，这是我们讲到救恩的这四个点啊。主耶稣还要再来为我们预备地方，要接我们去。他说加利利人啊，你们这离开你们被接上升的耶稣，你们看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要怎样来，他驾着云从橄榄山升上去，他还要驾着云还要降在橄榄山，这是圣经上所说的，最后他会从橄榄山来再回来的这个情形。所以他的再来是我们的盼望啊，是我们的盼望。很多在受苦的基督徒呢，就是用主的再来成为他的一个盼望啊，这是一个盼望。这个是撒迦利亚书讲的，他的脚要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圣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，圣经一点都不含糊， 他要讲到耶路撒冷朝东的那个橄榄山，不是这个台湾的橄榄山哦。如果有人在美国买一座山叫橄榄山，主耶稣也不会降在那里啊，一定会降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啊。那带着圣者一起降临啊，这个犹大书也告诉我们，这个以诺就说他看到主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。以诺是那么早的人哦，那么早啊，以诺那么早，亚当的七世孙，他与主同行300年，他就看到最后一幕了。你看这看得好远好远哦，看到最后一幕，主带着千万的圣者降来。启示录19章也告诉我们，主驾着骑着白马，然后来到这个地上啊，有所有的众军一起跟他一起来，然后这就是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所以这是今天我们的一个荣耀的盼望。一想到这个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啊，那我们今天能够服侍这个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那是了不起啊！我常常说，我们今天如果在一个大公司上班，那是不是觉得很荣幸？我在哪里上班，对不对？我在 IBM 上班，我在什么什么上班，我在 JP Morgan 上班。哇，那个大公司你就会觉得我是什么什么哈。那我们今天侍奉的是什么？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们要觉得这是 honor， 对不对？这是一个荣幸啊，这是我们的荣耀啊。那将来呢，我们有个最大的盼望，就是我们要基督要来迎娶我们，都是羔羊的心腹，我们都是心腹啊，存着这个盼望，等候主的再来。这个是讲到主耶稣复活，那我们将来就是与基督一同，不只是一同复活，我们还要成为他的心腹，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。所以主耶稣复活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，很荣耀的事。我们刚刚讲过，很多人忧伤的人遇到复活的主，就里面就好了，得安慰啊。这个失望的人，这个灰心的人，软弱的人，每一个人一碰到主耶稣那个复活的基督的话，里面就刚强起来。今天我们也是在各种不同的环境艰难里头，我们来祷告主的时候，在灵里头跟这一位复活的主一接触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死亡就活过来了，里面那个下沉的灵就活起来了。这就是主耶稣复活，所以这是十字架的第八个特点。十字架不是只有死，不是只有苦，一定有活的、复活的这一面呢。所以我们看看我现在我这个事情在我身上的这个是不是十字架，你就要看看我有会不会复活。不会复活的话，那可能是因为我们犯罪受苦，那个钉在十字架有一个强盗没有复活，对不对？那个没有得救的强盗，那个是因为他的罪受苦的，那就不是圣经所说的十字架，就不是，那是因为犯罪受苦。彼得前书甚至讲到说，有人受苦是因为爱管闲事啊，受苦啊。所以有很多的不是苦就是十字架，不是苦就是十字架啊，就是苦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犯罪受苦，有这个情形。但是我们是为着基督受苦，那就不一样。所以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这几方面的点啊。好，大概就是我们就到这里。
刚刚你最后一张图是那个没看清楚，这个图画什么意思？
这是一本书啊，这是 Israel My Glory， 这是书名，这是一个杂志的名字。它这个是讲这个其实里头是很多人，看不清楚。
哦，人像。
人。很多，这是整体的教会，就是一个基督的心腹，因为他是用这一个这是一个书的名字，一本杂志，这是讲到以色列啊 ，Israel My Glory， 这是那个我就用它，因为其他东西都拿不掉了，那就是这样子。
还有那一张宣教的几个阶段的那张图，再看一下。
OK， 好，这个是我画的，我是根据的。
对对对，最后现在还有哪些地方我想要？
现在都已经传了，有一些我画的这个箭头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第二个绿色的啊。
Okay.
我这个做的这个是根据有四本书叫做《披荆斩棘》讲宣教的书，根据那个去画的啊。最后是这个，但是这个呢，不是说没画到的地方就没有福音，因为这是澳洲，这个是澳洲哈、啊，澳洲是绝对有福音传过去，对不对？我有朋友在雪梨啊、悉尼，那个都有福音传过去，所以我是根据那一本书讲到哪一年福音传到哪里，是这样子画出来的。四本书。
1040是哪一段？
1040是1040，对，14啊，是在啊，我看一下，是这一段，是这一个这一块，这一块，这一块，这是阿拉伯国家，但是这个不是福音没有传过，只是现在他们接受主的人很少，信主的人很少，就是那个1040就是那个纬度。40跟10的这个纬度的这个纬度跟经度的那个地方，就是回教国家，但是那个地方其实是福音早就传过了，不是没传过，尤其是那些回教徒，那些都是福音都传过了，他们只是因为到主后600多年，他们认为说是那个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个先知，然后他们说耶稣是先知，不是弥赛亚，是因为这样子。
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就是今天所讲的。
我这里有一个没讲。这个福音从英国、欧洲、美国传遍全世界。1930年以后有福音广播，有福音广播就传出去。我想很多人一定听过，在中国大陆过去的时候听过良友电台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一个很奇妙的。1990年以后开始有网络。那现在呢，真的是无远佛界。现在这个1040的地方，不是我们人去传，那还不知道要传多久呢。你光学一个语言就要学多久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个网络一传出去的时候，就直接就是他们都可以，他们会被那个网络会被拦住。可是，在回教国家，一天我那个时候都忘了，因为我本来没有打算讲这个，一天有90000人还是多少当落下来看耶稣传。现在网络这个无远佛界，你可以拦住，可是会拦，还是有人可以听，对不对？那个良友电台当时也是很多拦阻，很多杂音，可是还是很多人听啊，还是很多听到。所以现在传福音不光是我们人去传，因为你要学一个语言，你要在那里都很难，但是现在神做的是用这个科学的科技的这些东西一传出去，非常的快，非常的快。好，这是我们讲到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主耶稣复活以后，还有我们的这个使命，我们传福音的使命啊，这是主给我们的使命。好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刚刚郑秋讲的，我们就可以带到祷告中。